孙莲沿着润河走，到鹰嘴湾，水潭照出了他满身尘土和满脸血渍。他把衣服扒下来洗了，又跳进水潭洗澡，浑身青一坨紫一块的，到处都疼。他落下泪来。小时候，他们弟兄三个齐心协力，在庄子上谁人敢惹？洗完澡，他躺在草地上，头枕着包睡去了，梦里依旧是小时候的情形。一阵狗叫把他惊醒，几只狗在河谷里追一只野兔。收回目光，他看到爹在给他翻晒衣服。爹说，你这一觉啊，睡得够死的，衣服我都翻晒几遍了，出门在外咋能睡得这么死，一定要警醒着。他坐起来，爹说，不管遇了啥大事儿，要往好处想，往好处想心就宽了。人啊，最怕的是心里不宽，心里不宽就会事上加事。他说，爹没事儿，你心里放宽。爹叹口气说，唉，我心里咋能放宽？那你还说让我心里放宽？城里路，石头街，没有票子吃不开，在城里不好过就回来，人活一世，几起几落的活嘞，不丢人。
他递给爹一根烟，爹的手抖得接不上火，他不能让爹寝食不安，就说，爹，我没遇事儿，我是要买城市户口。爹说，
城市户口也能买上？
能买上，都找人说好了，要不然也不会卖地卖院落。
那就该卖，这是大事儿。
爹，你可一定要守住口，千万别跟人说，国家不允许，偷偷摸摸的事儿。 又掏出三块银元说，
拿着，现在一块过百了。
这是爹抠抠掐掐攒下为自己死后撞地准备的。人死后在棺材下葬之前要在坟坑撒几个银元，这叫撞地，寄予后辈儿孙将来富有。他强忍着眼泪推回给爹说，
你留着。
爹说，
留着做啥呀？我还准备了些麻钱子，我死后你们再换上点钢蹦子，撒到坟坑就行了，就是个意思。
他哽咽了说，
爹，这我不能拿，爹再帮不上你，拿着吧。
他掏出200块钱给爹，爹说，
你正用钱嘞，给我做啥？衣服干了穿上赶紧走吧，别把车误过去。
说完撵羊群去了。孙莲穿上衣服，抹了一把泪水，沿着润河离开了村庄。后来孙莲买了10块银元准备给爹撞地，可是爹去世时他正在四川干装修，等赶回来头七都过了。上了猪头梁，孙莲坐下来看着村子，心里一阵慌乱，从此就和这孙上庄没有一点关系了。他这样问自己。回到省城，英娥问脸上的疤是咋回事，孙莲说，
走路急让树枝扫了一下。
英娥说，说实话。孙莲说，
我把房子家院和土地羊都卖了。
英娥踢了孙莲一脚说，
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咋也得跟我商量商量，说卖就卖了，你这不是断了后路吗？
孙莲说，
从走出村庄的那一步起，我就没想过回去，死了都不回去。
卖就卖了，好好说嘛，打个啥锤嘛。
老人说，恩人转夫妻，仇人转兄弟，这话实实的呀，就当我这辈子没兄弟。
两个人算算还差一大截儿，能借到钱的都借过来了。孙连只好去找老齐，老齐开着几家装修材料店，挣了钱给人放高利贷。孙连现在收破烂儿，走着固定的线路，人都熟悉了，秤上公平，价钱不欺，有了破烂儿都等着他。他几天去一趟，其余的时间便都在装修市场拉活儿。现在装修热起来了，雇车拉材料的人多了，他经常给老齐拉货送货，觉得是熟人，何况给他背利息，老齐却不给他放贷，说：“
说实话啊，你没有值钱的东西做抵押，再说我这利你靠拉货收破烂背不起。”
孙连垂头丧气地回来，萧长福来了，给了银娥一个存折，说：“
你们买户口吧，叫你姐叫了多少年，还是把我当外人，借钱也不找我借。
看你日子紧吧，当你没多少钱。”
孙连说：“兄弟，给你把利息背上。”“
对对对，把利息背上。”
萧长福说：“姐，你这么看我？”
可。
最后没说出来，孙连一把抓住萧长福的手，使劲摇着兄弟兄弟的叫。萧长福竟有4000块。
孙连说：“没看出来啊，这补鞋做鞋还挺能挣的。”
银娥说：“能挣也能省，这些年他连过年都不回去，我一直当他也就混个吃喝。”
孙连说：“我找了几个人，一听借钱都摇头，有几个事先听到风声，一见面倒先问我借钱。哎呀，你这个弟弟真是好人呀。”
钱凑够了，交给了钱贵生。钱贵生说：“
孩子不能做户主啊，得有个大人做户主。”
孙连顿了半晌，说：“
那就先少买一个孩子的吧。”
钱贵生给了他一张纸，说：“
你把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出生年月日写清楚。”
孙连说：“
不需要回去开户籍证明。”
钱贵生说：“
打那麻烦做啥？一个来回你开销也不小，上会研究时我解释一下就行了。”
孙连不知道银娥和小娥、小春的出生年月日，只能回家去问银娥。银娥说：“
问我的做啥？不是给3个娃转吗？”
孙连说：“
孩子不能做户主，得有个大人。我想着先给你们娘3个买了，再过2年给孙鹏和我买。”“
你这不是胡整吗？你是男人，当户主，我一个女人家当啥户主？2个娃就给2个儿子买，小娥上学钱已经交了，明年2个儿子一起上学，户口买不上再掏一份钱，眼见的亏也吃，你就按我说的去办。”“
户主还办你？万一咱们再生一个，在城里娃可以跟娘户口，跟不了爹的户口，再说户口能买，用不了几年以后也就都买了。”
把写好的名单送给钱贵生，孙连问：“
多长时间能办出来？你急啥？
孩子要上学。”“
那我让抓紧办了，不耽误孩子上学。”
钱贵生办事儿倒干脆利落，2个月户口办下来了。他拿着户口本在手上拍着说：“
不要给人说啊，现在查得很紧，说出事儿来自己兜着。”
孙连说：“
看领导说的，这轻重我掂得来。”“把户口本装好，别丢了，补起来麻烦得很。”“看领导说的，还哪能丢了，像命一样看顾嘞。”
户口本拿到手的一刻，孙莲恍惚了，他狂掐自己一把，疼得自己大叫一声，不是做梦。过后孙莲又提了猪头烟酒去谢钱桂生。有户口就是好，到学校人家一看户口本，小春孙鹏就报上了名。两个娃上学的当天，孙莲说，
咱们在外面下顿馆子，答谢长福兄弟。
银娥说，我做几个菜不好？堆了那么大的账还下馆子？
也不能太抠了，这多大的喜事儿！长福兄弟帮了这么大的忙，请长福兄弟下顿馆子，城里人答谢人都是下馆子嘞。
银娥啧啧地咂着嘴唇说，才买了几口人的城市户口，就把自己当城市人。
孙莲说，咋不是城里人？虽然我户口还没买，可我是城里人的男人，城里人的爹，咋了？
长福是我弟，我弟不是那号人，不计较的。
果然，两个人去请肖长福时，他说，
就在家里，今儿姐夫做，我和我姐等着吃。
银娥笑着说好。孙莲把户口本给肖长福看，说，
兄弟，他妈的，这么个本本子，没有就是不行嘛，你明年也买吧，几个儿子也不小了吧，咬咬牙给儿子买了，有了这东西啊，儿子去学校上学也风光着嘞，咱们就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了，他们就是想赶也赶不走咱们。
肖长福叹口气说，
我买他有啥用，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。
酒喝完，长福摇摇晃晃地走了，孙莲还激动得不行，说，
哎呀，你弟真是个好人，他咋就把你叫姐？我看面相他比我还老嘞。
银娥也激动地说，
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弟弟啊，
没想到他光棍一条，咋整的嘛，这么好的一个人。
萧长福又搬回来了，搬回来的萧长福有一个变化，不再叫银娥姐，而叫银娥。银娥生气了，说，
回来耍大来了，我差你的钱，就连辈分也差了。
萧长福说，
我比贾兆春小两岁，贾兆春比你大五岁，不信你看我的身份证。
你还弄得很清楚。
银娥看过身份证，还真比贾兆春小两岁。他说，
那你当初为啥把我叫姐？
萧长福说，
出门三辈小，见了女子叫大嫂，我不是初来乍到，要借你这地儿摆摊子吗？
银娥说，
那不行，叫了十几年姐了，那就是姐了。
萧长福就像个赌气的娃娃似的说，
我再不把你叫姐嘞，我再也不把你叫姐嘞。
孙莲看了身份证，又掏出自己的，说，
你跟我同岁，可你比我月份小，你得把我叫哥吧。
萧长福看了身份证说，
哥我叫，但不把他叫姐。
孙莲笑着说，
哼，你把我叫了哥再叫他姐，那我们成了啥关系了？
萧长福说，
就是嘛。
银娥说，
你把孙莲叫了哥，不叫我嫂子？
萧长福结巴着说，
那也不叫，就叫你银娥。
孙莲说，
那可不行，叫我哥就得叫我媳妇儿嫂子。
萧长福说，
一张嘴说不过两张嘴，反正我再不把你叫姐了，也不把你叫哥，就叫你们银娥、孙莲。
孙莲说，
你这人就不讲道理了。
萧长福气哼哼地说，
我就不讲这个道理。
等到了晚上睡下，孙莲说，
你弟心里有你嘞。银娥说，
胡说啥嘞？
孙莲说，我说的是实话。
银娥心里长叹一声，为啥贾兆春走后他没和萧长福生活在一起？一方面
他真是把萧长福当弟弟看待了。这些年了，萧长福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另一方面，他一直有个感觉，萧长福是有老婆有娃的，而且娃娃不止一个，因为他给娃娃做的鞋是真漂亮。大人的鞋要结实，娃娃的鞋既要漂亮又要结实。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如果没有娃娃，哪儿会给娃做鞋？可有时候银娥也迷茫。萧长福逢年过节从没回过家，后来政策暖和了，进城打工的人多了，逢年过节收庄稼都会回家，他也不回去，也一直没见他的婆娘来过。银娥又想，可能是他家里负担挺重的，拖儿带女的来一趟城里开销不起。不过每年萧长福会离开那么三五天，银娥就想可能是回去和老婆团圆去了。说起来熟，其实还是不熟，因为当时都怕露了底，像盲流一样被抓了遣返回去，所以即使问也不一定会得知实情。第二天，银娥让萧长福帮忙照看着肉摊儿，他去了齐菊英家。他离开猪场的第三年，齐菊英就下岗了，又离了婚，干这干那的，最后竟干起了给人哭丧的活儿，还开了个花圈店。他曾说过，齐菊英干啥不好，选了这么个活儿。齐菊英说：“子妹儿，你说我还能干啥？想做个小生意都没本钱，又囊，不像你连猪都敢宰。”银娥见齐菊英穿着那件黑色的大团花缎面的大金衫，裤子也是黑的，夹着一个厚垫子，只要这身装束，那就是要去哭丧了。银娥说：“又有活了？别太卖劲儿了，就是个意思，别把嗓子哭坏了。”齐菊英笑笑说：“今儿不是哭丧，是冲喜，一个大领导不行了，回老家要做法事冲喜，冲喜得动哭声，来小车接来。”银娥说：“冲喜要去老家？”齐菊英说：“城里不敢弄，国家不允许，人家是领导嘛，不像咱们这号人，可不敢给人说，人家一再安顿了。长话短说啊，给你介绍个对象。”齐菊英说：“姊妹就是关心我嘞，可你说找了多少个了，咋就不成嘛？”两人正说着话，一辆小车停在门前打喇叭。银娥说：“接你的。”齐菊英说：“啥样的一个人噻？”银娥说：“你认得的，回来再说。”银娥回来就跟萧长福说，萧长福说：“整天嚎丧，我一听就觉得像不在这世上了。”银娥说：“那也是一个活路嘛，你看电视上死多少人，披麻戴孝的送葬来，不都活得好好的，都是假的嘛。”“
反正那钱我看不上挣。”“我的事儿你别操心了，我就这么一辈子了。”“
就这么一辈子了？你多大年纪了？没儿没女没婆娘，年轻时咋都好活，老了咋活？”“
咱们这些人谁还能想一辈子，一天一天的活，一年一年的活嘛。”
银娥想想又说：“
你看周亚凤咋样？”
萧长福摇摇头。银娥连续说了几个寡妇，萧长福说：“
姐，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。”“
肯叫我姐了？”“
想来想去我还是叫你姐吧，你别操心我了，你操的心还不多吗？”“